黑暗，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好，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最近呢，马上是一个开学的时间了啊，也有不少的同学们可能已经开学了，这让我们想到呢，有很多的学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军训。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来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在我们的童年时期或者说读书的时候，我们除了读书这件事情之外，还在学校参与过的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这个军训啊、艺术节呀、运动会啊等等的。其实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的啊。但是说句实话，我现在对军训最深的一个印象是我大学的时候，就大一的军训。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班有个男生，不是大家都要踢正步什么的吗？然后他顺拐。但是你知道，就是每年都有那么几个顺拐的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太放在心上。结果呢，带我们班的那个教官，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男生顺拐嘛，他就想要纠正这个男生顺拐的一个习惯。这个大家军训的时候肯定都遇到过，
都有都有，每个方阵里边一定会有顺拐的人。
对，然后就单拎出来自己在那单独踢嘛，对吧？然后这个男生的走姿呢，确实也是有些过分奇怪了。然后这个教官在旁边呢比较小声，但是你知道教官的话，他们的嗓门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的，其实因为他们平时需要喊口号什么的嘛。
对，
可能就是他觉得这个声音比较小，但其实我们都听到了。
大声密谋是吧？
他在旁边说了一句，这男的是不是刚割了包皮？
他走的那么奇怪吗？
很奇怪，就怎么说呢，好像是刚安上的四肢。他还在适应
拼接人是吗？
对，还是刚刚使用这个身体这种感觉。
不过说这个啊，我想到不是每个方阵他都会有几个顺拐的，或者说分不清左右的吗？
对
吧？
对对对。
其实我呢从小是一个很分得清左右的人。但是就是从小到大的军训当中，因为我个子很高嘛，每次都会是在一排的那个顶头。
对对对，跟我一样。对
对，就是站在那儿的话，你这个左右就必须分得特别清楚，这样的话你才能带领整个队伍就是走向正确的方向，对吧？
听你这么说一定是带错了。
对，就我呢是心理压力越大，就尤其我自己给自己暗示越多，我就会朝他的反方向前进。对，然后后来呢，比如说教官说，哎，咱们这次要正式去走了，练习的时候走都可好了，然后要正式一走的时候向左转，然后我就向右转了。对，然后或者说向后转，然后呢我就朝另一，他不是要从就是自己的右面转嘛，我是从自己的左面转，我还觉得自己对的，
永远觉得自己不协调的队伍。
对，然后后来教官问我说，你是分不清左右是吗？然后我可以教教你，我说我分得清啊。然后他开始就在原地锻炼我，他说左是哪边右是哪边，他问了我好久。对，后来在正式这个训练的时候我又反了。
这就其实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的。
对，是，就
可是走一个方阵有什么好有压力的。
就我觉得因为我自认为身体素质还可以嘛，我就觉得我要给全班带领一个这个就是好的运动的氛围。
怎么是当时已经这个标兵已经预定是你了是吗？
因为就是我从初中开始，我初中在200多斤的时候，我为了摸鱼当了我们班体育课代表因为我就可以站在原地给大家加油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军训只是出于一个体育委员的一个责任感吧然后到了高中呢，因为我也开始运动了嘛，然后军训的时候呢，我是想展现一下自己的运动水平所以呢我就在军训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用力就教官让就是比如说休息了，我还在站军姿。对，然后教官说要做俯卧撑了大家不是都做那种就是弯着腿的嘛，我就做直腿然后呢到正式这个训练的时候要正式给大家展示了，我做反了对，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呢，我就是开始渐渐的摸鱼了嘛，后来呢我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太注意这个左右的问题，心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反倒舒服了
你说这左右的问题，我想起其实我大学时候有一次军训的时候，我其实好像不太有什么左右，就是向左向右向后转这个其实没有太有问题，但是呢当时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和巴老师一样，也是军训的时候是那个第一排的最右边就最高个那个位置，然后我旁边那个是我同班同学，我们那个方阵是两个班还是三个班，就是和一个方阵这样子然后我旁边那个是我同班的，然后甚至还是我同寝室的，但是其实那会儿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其实大家都还没有混那么熟呢但是我们俩呢就是快速的建立了一个革命友情。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个大方阵上练习的时候，说向左向右转，他有点分不清 你知道吧、嗯、他就觉得我分得清，他觉得我这刘真棒，就是我跟着刘转就行了，
他要依靠你。
对，他就是经常有时候向左向右向后转的时候，他会稍微反应慢个半拍，他需要就是余光偷一下懒，就是要看一下别人，然后他马上再跟对反应。然后偏偏有那么一次我转错了，然后他跟着我就转错了，是本来大家不是全都面朝教官嘛，然后教官的口令是向后转、嗯、然后呢我们俩没转。
为什么会没转？
因为我开小差了、我开小差了，然后我就愣住了，我没转，然后他跟着我也没转，然后等于这么
太离谱了，
那么大一个方阵，整个一瞬间就所有人都已经就是后脑勺朝教官了，只有我们两个人还看教官。我记得当时我们教官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怎么着你俩舍不得我？为什么不转过去啊？然后才转过去。
就我军训的时候其实一般扮演的是一个小透明的角色、uh-huh. 你知道就是军训这种行动一般都是很荷尔蒙的，我觉得是、
uh-huh.
尤其是在那种太阳下面，然后整个教官又在喊那个口号、
uh-huh.
我就说我怎么会来这里啊？
教官跟你说流血流汗不流泪。
对，然后因为我是小透明，所以就没有发生什么，就比如说站错队啊，或者转错方向这种类型的事情、
uh-huh.
但我记得当时就有一次也是大家一起在烈日下面接受暴晒、
嗯、
然后是在大学的时候，我旁边的那个大学同学呢，后面我们认识才知道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嗯、
但是你一开始跟他见面你可能会被他吓到，是怎么回事？他的一个手臂上面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不懂事儿，纹了一整条青龙、
哦、那么小的年纪就已经纹了。
对、哦、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家长发现了之后把他重重的打骂了一顿，给他送到那边去洗了、哦、但是洗纹身其实他不会洗得特别的干净、
嗯、没有办法恢复如初了。
对，要不然还有疤痕，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青龙的形状和颜色
残影。
对，
特异青龙。
对，然后
残龙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无聊嘛，在那个太阳底下站着、啊、我就强制自己的嘴型变小一点，然后因为刚跟他认识、嗯、我说哥这条青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他，他说高中的时候不懂事儿。然后这时候那个教官刚好走过来，我俩就迅速晋升，你知道吧、哦、到后面的时候就是我跟他越玩越熟才知道，其实他本人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
嗯、
然后在高中可能当时应该是受其他同学的影响才这么做的。
哦、嗯，你只是当时被残龙吓到了。
对，我被残龙吓到。我说我念的是大学吗？怎么会有这个？
哎，不过说到蛮多次教官哦，
嗯，
我个还蛮好奇的问题想问你们，就是比如说在整个军训期结束了之后，真的会有很多人就舍不得教官，然后为教官哭泣吗？
超多，
有的，
很多的，很迷恋。
你们有过吗？
我有啊，但我没有哭啊。我先说，是在高中的时候。
你想爬上教官的床去？
高中还没成年，可不能瞎说啊！我当时只是觉得教官挺帅的，然后很有阳刚之气。
嗯、
然后你要说喜欢，
你没有的东西。
伤害到我了，我敏感咯。
谁说男人就一定要阳刚啊？
这时候你撑起平权大旗了。
对
了
对了，
反正我记得当时那个教官要走，然后学校门口会停一辆大巴车，
对，
所有的教官一起上那个车，然后跟学生一起告别嘛，等于是、嗯、当时在告别的时候，班上每个人都没有在笑的，大家都是眼眶含泪，但是没有大声的嗷嗷哭出来、
哦、
等到把教官送走之后，所有人回到教室里面，你就听我们班女生男生都在哭、
啊、
哦，
走了还在哭。
对，大家都在教室里面，老师课都没有办法上下去、
啊、
然后我当时没有哭，我只是觉得有点不理解。我说何以至此呢？
就尊重祝福。
对，因为本身我也是个小透明的角色嘛、嗯、基本上就是参与活动，然后也不会跟教官有比较深的那种情感羁绊、
嗯、
然后我在班上实在是听大家哭听得我有点烦了，我就自己一个人下楼，我就在学校的那个湖旁边走路、
嗯、
当时刚好是在一个课间时间、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能听到整个教学楼里面
都有
每个班基本都在哭、
啊、
真的假的？天哪，
好离谱，
夸张。
对，然后我在楼下的时候都已经到湖边了，还能听到楼里面时常传来抽泣的声音。
这不是鬼故事吗？
不是，我就挺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一个羁绊，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这个点。
我以前也搞不懂，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有去军训过，大概是四五年级的时候，然后当时还是去一个就是那种营地，都还不是在学校里军训、
嗯、
然后就去那种营地里军训嘛，然后我觉得军训好苦哦，然后每天教官就在折磨我们，我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虽然我知道他也是在为我们的身体的一个素质就是做努力，但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的那种感受就是他在折磨我们。
嗯、
然后呢 终于到了军训结束那天，其实我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到大就不是一个爱体育这件事情的人，我只爱体育生。嗯、对, 对，然后你知道吗？就当时我本来满心欢喜，就是一个开开心心要离开这个就是我脑海中的鬼地方的时候，嗯，我们全班女生开始哭泣，就开始啜泣，然后我基本上放眼望去，没有人是像我一样开心快乐的。
对，
我想说天哪，这样我也太不合群了吧？
我也要哭，
我就坐在大巴车上硬生生的挤眼泪。教官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场景了。大学的时候很好笑，就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带我们的那个班的有两个教官，一个教官呢稍微胖一点，一个教官呢稍微瘦一点。就是按照道理来说呢，怎么叫这两个教官？一般都是叫他们的名字嘛。
嗯，
就比如说什么王教官、李教官这种嘛。但是当时我们班里面也不知道谁取的，就是说他们俩一个是粗教官，一个是细教官。
你礼貌吗？
就是私底下会这样讲，不会当着人家面这样讲，就是很好笑。然后当时比如说什么军训到半中间，比如某天下雨了、然后我们的班委可能需要去确认一下今天还要不要出去，就是踢正步呀什么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班级的小群里面就会汇报说粗教官说今天不用踢了，就类似于这种感觉。然后在最后那个就是军训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正常的跟教官 say bye bye 这个样子，全班基本上没有谁在哭泣啊，大家都是一个开心的状态。
对，
但是呢当时教官们也是要离开学校嘛，也是像刚刚黄华讲他们可能要坐上大巴离开学校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还是要送送他们的嘛，就好像要稍微表现出一点不舍吧，于是就有一些女生就是在那边说教官拜拜，大概这种感觉哈、但是有一个女生她没憋住，就她粗教官你知道当时那个教官的表情吗？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的外号叫
粗
教
官。
离别的礼物。哎，你说到离别，我想到一个，这是我以前节目没有讲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我军训的时候，是也是大学的时候，我当了那个班教的时候，就是新生来，我们已经是学姐了，就可能会从学生里边选一些人去带他们这样子。然后我其中带过的一届新生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让我当下就是有点慌了。什么场景呢？也是发生在整个军训结束之后，应该都会有一个像是军训表彰大会，就是所有人要踢正步要表演，中间还会有一个教官表演的环节。就是所有教官他们可能会打一套非常帅的军体拳，然后翻滚啊或者腾云驾雾之类的。就是有这样一个，他的环节是这样的啊，就是先是教官表演，教官表演完了之后，然后各个阵营，然后这个方阵，他们会走他们的一些步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左转右转，就是一个结果的一个展示嘛。然后呢，我带的那一届，在我带的这一届之前，
你说的好像你是教官。
我在的那一届之前，都是所有的教官会在看所有的学生表演完之后，有一个好像大家一起面对面分离，然后打招呼再见再离开的一个动作。但是我带的那一届，其中那一届。就变成了教官他们表演完他们的节目之后，在学生上去踢正步做各种事情的时候，他们就默默地准备离开
啊。
然后有这样一次，然后呢，就是那一届就大家在表演完之后，我知道，因为教官会提前跟班教说我们在表演完什么之后，我们其实就有规定，我们就提前上大巴车就走了，就其实看不完学生们
转使用大喇叭告诉大家。
没有，我没有，我说好，守口如瓶。然后呢，结束之后，大家纷纷回来问我，就说。哥，教官呢？然后我说走了呀。什么走了？走哪里了？我说在你们刚表演，我像一个特别无情的女人，你知道吗？在你表演的时候都坐大巴车走了，一个都不留。都走了，
一个都不留。
对，然后那群孩子呢，也没有到夸张到全班，但是有很多女生就是坐在地下就开始哭，
泪如雨下。
对啊，怎么就走了呀？为什么都不打声招呼？然后哗往地下一坐，然后就捂脸，然后手里边还挂着他的军训帽子，你知道吗？有一届是这样的，还有一届更夸张，还有一届是在所有的表演都结束之后，校长要发言，你知道吗？就是校长会坐在前面那个主席台上，操场很大嘛，下面席地而坐了一群今年所有各个系的新生，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听到。那个操场不是那个铁篮子外面停了好几辆那种教官的大巴车，就是他们要走嘛。然后等于是校长还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满操场坐了今年的新生，然后突然外面教官要走了，那个车发动起来了，呜的那个声音起来了，然后就开始骚动。 然后比较靠后的那一些，就比较靠近操场大门的学生，不知道是哪个系的，开始有一个班起头了，没有管在讲话的校长，站起来就往外跑。
校长说我不要面子的吗？
对，站起来就往外跑，要去追车，要去追车。然后这个场面突然就控制不住了，乌泱泱的就开始有人往起站，然后学生们就往出跑，不管正在发言的校长。
校长说接下来呢我来讲第三点。
真的很夸张，那一下我们都慌了，就已经不是说什么情感上的问题，就大家完全不守秩序了，你知道吗？就已经不管不顾现在在干什么，然后我要追教官的车出去，然后整个操场乱成一团那一届，然后被校长大肆批评，你知道吗？就最后你知道要出动，当时有保安把操场的门关起来了，把已经跑出去的人揪回来，让我们搬出去揪，班主任去揪，揪回来，然后没出去的人，然后都扒在那个铁栏杆上面，教官拜拜，就已经完全混乱了，根本没有人。然后我就扭头看校长，还有一些领导啊，各个系的主任坐在上面，就是把麦关掉了，然后互相之间在交头接耳，都出一副非常就是失望的表情。我觉得还蛮离谱的，其实
怎么已经丧尸出笼了？
对对对，
校长，这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还不错的教官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有一些感情，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嗯，
然后像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情绪更加的容易激动一些，她们席地而坐，然后开始嚎啕大哭，
对，
一定程度上我也能理解。但是跟教官谈恋爱我是真不能理解
了，
我真不能理解。而且真的是每一年都会有女生跟教官谈恋爱，而且甚至还不止一个。
对，
就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吧。
是我们班当时初中的时候，就我是一个从小到大军训过很多次的人，小学无数次，我们叫这个素质拓展，什么素质训练，然后初中也有，高中也有。小学时候还好，大家都小嘛，就也不太懂，然后呢初中的时候大家就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哎，一军训，然后尤其是那种学校的这种小男生嘛，大家都有可能有点看不上，哎，突然来了一个稍显成熟的，哎，还晒的皮肤稍微有黑点，然后笑起来，哎，黑皮，然后笑起来很阳光的这种。然后女生嘛，她肯定就会说，哎，我这个比较慕强嘛，对吧？如果是有一个教官来保护我，那我就可以在这个学校横行霸道。
好幼稚的想法。
对，当时呢，我们就有一个初中很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很搞笑的。他那会儿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每天呢，就是稍微把这个头发刘海，那会儿还不会化妆嘛，把这个刘海就是在就是军训帽里面也是有自己特殊的设计的。对，然后还有那个头发，然后每天呢，他还把那个军训的裤脚还要稍微别一下
啊，我知道，
对，就显得自己腿又细又长又好看那种。对，然后后来呢，他也成功的引起了教官的注意，哎，然后教官经常呢就会对他有一些特别关照啊，就比如说在这种手这个不是要夹一个扑克牌嘛，站军姿的时候，哎，然后这教官就会过来照顾照他啊，你没夹紧，然后摸一下手这种，对对，是有的，
就是有，
对，
初中吗？
对，初中，然后。当时那个教官也没比我们大很多岁，应该也是刚成年那个样子。对，然后呢，但是也没做过什么特殊的举动。但这女生啊，我们就周围的人就觉得真的特别搞笑。就是她自从遇见完这个教官之后，她整个人就春心泛滥，哎，她就感觉自己是很成熟那种。每次就我们已经军训结束了，她呢就把那个校服还要把这个拉链拉到很下面，就是展露一下她的胸部
啊。
对，这样。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劲，后来问她怎么回事，她说：“你们知道我现在男朋友是谁吗？
啊，
恋爱了。
对，然后我们说不知道啊，是这个同学们，同学应该不是这样吧？他说啊，就是教官。对，然后我们就是当时说啊，那你既然要谈恋爱，那就谈嘛，你不必打扮的这么少妇什么的。然后他
姐，你们是在骂他还是在帮他支招啊？
骂他呀。
对，然后他也没听。后来有一段时间，哎，就过了大概有一个月吧，哎，不一样了，他又回归了原来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次跟他的另一个好朋友在分享自己恋爱往事的时候，就是这个甜蜜恋爱，
和教官是吗？
啊，之前他们是周六日怎么约会的什么的这种，或者说那个教官他那个不是有休假嘛，然后呢回去跟他一起喝个奶茶这种，哎，然后他跟他的闺蜜分享，后来闺蜜说我的男朋友也是他
啊，
对，
教官谈了好几个，
对，他好像谈了好几个，然后是这两个嘛，后来他们就感觉就是这个教官说的话术都很像啊，就是什么宝宝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关心都很一样，包括发的那个时间点，比如说晚上的8点钟，
他统一是吗？
统一，他发的话都一样，说宝宝记得喝热水哦，就这种，哎，然后后来呢，在全班范围内啊，这个女生们就开始了，可能是 girls help girls 吧，当时的啊，初中的时候
内部搜查，
哎，内部搜查，后来发现我们一个班有4个都是这教官女朋友。
啊，好
恶心
啊，
太恶劣了。
我感觉怎么说呢，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是所有教官都这样，只能说是其中一小部分。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也遇到过蛮好的教官，比如说粗教官和细教官、嗯、因为粗教官人真的很好，粗教官就是长得有点像郭德纲，就还蛮搞笑的，跟我们军训的过程里面这样开玩笑什么的、嗯、然后他也从头到尾都，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学播音的女生嘛，他除了带我们班之外还带礼仪班、嗯、也就是说礼仪班的女生基本上都是个儿高高的，腿长长的，长漂漂亮亮的那种，但是粗教官从头到尾都没有就是动过一根手指头、嗯、就是他基本上比如说要指导什么姿势啊之类的，他都是让班上表现最好的那个女生去帮其他女生做指导、嗯、就是他会把这个距离拉得很远、嗯、所以我觉得好教官也有，然后烂教官也有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还在读书的女孩子在军训的时候遇到的教官，不管你觉得他是好教官还是烂教官，我觉得都尽量不要跟教官谈恋爱吧。 嗯， 嗯，感觉意义也不是很大，然后还有可能会踩雷这样子。
对，
对，
具体的利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也给大家分析过，大家可以在前面听一下。
嗯嗯 嗯， 嗯，那除了军训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很爱参加的、嗯、就是艺术节、
嗯、
你没有参加过吗？
当然，你知道我最初登台艺术节是什么时候吗？
初登场。
对，初登场是在我初二那一年，那个时候我身高大概只有1.5米左右、
哦、
然后当时我就是个小蹦豆、嗯、我妈当时知道我要去参加艺术节之后还跟我说要带我去理发店给我抓个发型、
哦、
但是你知道当时我的头发就是一个非常短的头发，前面就是留在额头上的只有几根毛，我都不知道这个发型到底有什么好抓的。总而言之，
拔掉，
对，用镊子拔掉。带到理发店之后，随便抹了点发蜡，然后穿了一件小时候觉得非常潮的衬衫，直接来到了校园之春的现场。我们当地的那个艺术节叫校园之春。然后我当时看到了我的搭档，因为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校园之春是初中里面选一个人来主持，高中里面选一个人，我就代表初中嘛。高中的那个是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她是念高三，然后整体的长相怎么说，因为当时本人还是在一个异性恋的审美范围里面、
嗯、
我当时好像就看到了自己未来喜欢的那种类型、嗯、然后就会跟她有意无意的多讲几句话，对对对然后多交流几句。但是我当时没有发现的是，我们俩最不和谐的地方在于我们两个登台站在舞台的中间的时候，他整整比我高了大概20厘米左右，他个子很高，大概1.7米，所以我在舞台上主持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一点。比方说以前不都是很做作吗，当你就是要去念一些词的时候，两个主持人会习惯性的对一下视，然后再讲一下台词，我对他是完全仰望，你知道吗，
扭头看到别人腰眼了
对，然后他对我完全是一个俯视状态。后面我看那个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我俩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在舞台上面像个阶梯你知道吧，从那个一步一步往上爬上去。但是那一年的校园之春其实还蛮让我骄傲的，就是我觉得本人就是一个初中的状态，但是已经可以去 hold 住一台晚会，后面就是已经在同学里面大家对我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溢美之词。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嘛，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又去参加了一次，那一次就显得相对来说比较稀松平常一点了。然后因为高中的时候选校园之春的主持人已经没有了先前初中一个高中一个那种，就是学艺术的来承包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恰巧就学播音主持，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主持的。
哎，不过你刚才是跟一个姐姐一起搭档嘛，你们学校就没有想到说再给你配一个小女孩，给她配一个大男孩吗？
我觉得当时学校可能找不到，应该是这样，因为到后面才变成四人。
对啊，就是可能因为他们那一届吧看到了世界的参差
就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我高三的时候不是主持我们就我当年的最后一场这个艺术节，然后呢我跟一个高二的，我们两个好朋友，然后就配了两个初一的小蹦豆对，我们是四个人啊，其实跟你们很像，你们是一男一女，小男的小一点，女生高一点嘛。我们是我跟那个朋友都是1.8米的样子，对。然后那个男生大概1.85米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穿个高跟鞋1.8米嘛。然后那两个小蹦豆呢，估计1.5米都不到，真的、就是、
初中嘛，
对，初一还是
哦，刚上来。
对，而且我们就上台主持的时候，哎，我们先说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说完了之后，第一句说。 要展现出这个主持人们的这个年龄的这种就是不同，说这个学校它是有照顾到初中和高中的同学，所以说在我说完这句话大家好说完了之后，第一句是小孩啊，是那个小男生，然后呢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对，然后我们艺术节目
我很了解中国文化，我会刺激我
对，然后说非常高兴可以在今天见到大家。
对，他们讲话很喜欢那种调子，很奇怪。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百年树人？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首《乌里亚玛伯伯》。
突然来那个朝鲜小女孩。
对，真的就是，所以当时下面就是一片爆笑。然后呢，我跟那个男搭档，我们俩还绷的还是挺紧的。我们后面就继续接。接的还挺自然，但是我们在就我们俩报幕的时候都很正常，然后到了就是小孩要报幕的时候，哎，然后他们就说下面请听下一个节目
一定要把一个字的重音拉得那么长是吧？
对对对，而且他俩在上面的小女生她穿了一个很蓬的裙子，然后呢她的手还要在裙子边翘起来，对，就是那种很可爱的样子，
像个小企鹅。
对，而且当时呢其实我也不太会化妆啊，我给自己画的呢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紫色眼影
等一下这么欧美吗？
对，是那种就马卡龙紫对啊，真的很吓人，就我当时根本就不会化妆，然后也不会戴美瞳，然后不会任何，我画的真的非常丑，就丑至极。但是呢我们那个老师说，你既然是一个大孩子了，你就要帮这个小女生也画一个妆。
你祸害自己还不算完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然后最后我就说那小孩呢他们应该都比较喜欢红脸蛋吧，
姐姐来给你画
个
妆
吧
对，
要用紫色的眼影啊
真的很吓人。最后我们出来的那个就是视频和照片啊，真惨不忍睹，太吓人了。
都一样，
内蒙古紫罗兰姐妹花，
像一个大大的紫妖怪带着一个小小的紫妖怪，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而且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有那种合影嘛？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说，那既然我们俩这个裙子它都是可以拎起来的，于是呢，就让我的搭档，就是那个1.85米的男孩子，拎起我的裙子半跪在地上，那个
什么造型啊？准备要跳华尔兹？
就是我站在那儿，手抱在就是自己的小。然后这个男孩子他半蹲，然后拎起我的裙子到他的头顶，
这什么什么什么本这样一个造型啊，
然后
他是主持人不是你的仆人
然后另一半是那个小女生的，就是也是把手放在腹间，然后那个小男孩拎起来裙子拎到头上，那这张照片真的很吓人
对啊，好戏就要开始了
对，紫罗兰公主与她的两个奴仆
好像什么邪典哦。我初中的时候也参加过艺术节，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学艺术是比较晚的时间，我是到了高一高二开始学表演，然后学播音是艺考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才开始紧急培训的这样子，所以在之前压根儿就没有我什么事儿，就主持人这个岗位哈，没有我什么事儿。然后呢初中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伙同了我们周围几个玩的比较好的姐妹，我们就说我们要报一个节目上去，因为我们那个艺术节是需要参选的，选中了你才可以上去表演，对，然后呢我们是选中了。我们当时呢就是大家整了一套算是那种就是山寨 JK 吧，对，就整了一套山寨 JK, 然后我们就是上台跳了一首这个 God is a girl,
好
真的很可怕而且我们的舞是自己编的你敢信、然后中间有一些舞步我们串联不起来的时候，我们甚至还用到了就是第二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里面的动作然后去跳这一支舞，真太尴尬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而且关键是初中的我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尴尬的，我们还觉得赢得了就是全场的喝彩这样子。
对，
然后呢因为我们当时上的那个中学是分初中部和高中部的嘛，所以到初中部和高中部两边都表演完了之后会有一个最后的大汇演，这个大汇演就是从初中和高中挑选最优质的节目然后去进行一个再次演出，然后这个再次演出会在所有的班级的电视里面去播放，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当时还痴心妄想自己可以进最终的那个就是大家一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就是到了那个优质节目的名单公布的时候，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走进来了嘛，我们当时就是那群小姐妹就非常的期许的眼神看向了我们的班主任，而且呢内心觉得自己一定会中选这样子，然后我们班主任就是非常
缓缓开口，
对，非常慈祥的看着我们， 下次再努力。
没你们的事儿了。
对对。
不过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应该还是属于每年的运动会，因为我觉得在艺术节里面就感觉大家都很端着，你知道吗？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展示的。
对，就总有部分观众啊，或者在舞台上的肯定也是要给校领导看的嘛。嗯、但是我觉得运动会是一个能见证众生百态的事。
说
不管是观众还是运动员都极有参与感。我给大家分享几件事情吧，就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就是我在当年高中的时候，应该说心比天高吧、嗯、本人报名了一个3000米长跑。
敢
啊！你知道，就是当时那个跑道是400米一圈，我3000米大概是7圈多。我当时想的时候，我觉得说3000米好像也没那么难，因为那段时间我会经常跟我朋友一起，每天下午都在那个跑道上跑步，也会跑蛮久的。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一定行，给班级争取荣誉。
你把自己当体育生了？
对，没有体育生就让自己成为体育生。然后直到我跑了之后，我才发现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以前我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和我比的，我就自己想跑多快跑多快，想跑多慢跑多慢。但是一旦投入到了一个竞赛的环境啊，就很像是那个龟兔赛跑，你知道吧？就初期的时候的我很像是一只小白兔，跑得非常的快。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就是如果跑这种比较长的距离的话，你最好是保持一个匀速，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加速。
你要留力气冲刺。
对，但是我压根不懂，我就一开始使出了自己的浑身力气。
请问你在运动会之前都没有训练过一下吗？
没有。
怎么回事、啊、
可能太自信了啦，
唐突参赛了。然后大概跑到第2-3圈的时候，我整个就是体力不支了，就变成一只老乌龟，算是开始在赛场上面匀速的进行奔跑。
老王八。
对，你一匀速之后，你就发现身边的其他选手都一个一个超过你。最后呢，我是排在倒数第二名。我觉得我不能再
意料之中，
对，不能再落后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努力加速，但身体根本不听我的呀。
对，
我只是跟最后一名还拉开了一点距离。我觉得说，哎，这次保倒数第二，不要倒数第一就行了。
这是保二争一啊。
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最羞耻的就来了，我们班同学，我的那些好朋友是会选择陪跑的啊，就是跟我一起在那边跑步。我觉得他们一个个假设上场应该都跑得比我好，因为他们在旁边跑得可带劲了。然后他们会给我加油说快点快点，下来就剩几圈了。然后班上还会专门设置一个宣传组的同学，因为运动场那边是有一个广播专门用来给运动员加油的，
还有
写那种话上面去加油。对
对，然后在我跑的时候，我一开始跑得快，我听到给我加油的，我还觉得挺爽的，我觉得很努力了。然后我跑慢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凌迟。你们黄瓜，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跑出自我，跑出青春。我跑出青春了吗？我的青春就是倒数第二名。然后到后面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力气了，就离终点大概还有小200-300米。我就是在基本上原地走路了，也没有很想冲线的那种欲望，
放弃了，
就这样吧。但这个时候我一个最好的闺蜜，后面还会再提到她，这位呢健健的女生，她当时在我旁边一直准备给我喂水喝嘛。
水
我一边她陪我跑，然后我想喝水了，她递水过来。
你要蒸发了是吗？
我变成空气了。然后跑到最后的时候，她好像有点恨铁不成钢，她说就300米了，你不能努力一下吗？我说我真的跑不动了。她说你是不是很热？我说是。她把水哗从我的头上直接淋下来。
没有打声招呼吗？
没有打声招呼。然后我就觉得我头发上身上全是水，我背后全是湿的，有汗有水。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你加把劲。我说行。然后我就又确实清醒了一些，因为那个很冷，你就我就开始迅速又加速跑，最后冲到终点。有什么用呢？还是倒数第二名啊。
我以为他会说，都问你说是不是很热，是不是很累，然后特别贱的，然后把瓶子拧开，哗朝你一泼水，马上冲到前面来追我呀。以此来激励你，你搞不好怒火中烧，你就冲出去了。
我气死了。然后跑完之后，我原本还是专门负责那个大广播的，就是给加油的那个大广播是我负责。那年我是广播站站长。然后按理来说，我跑完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但是我觉得我快要成仙了。我跑完之后，我就结约朋友骑电瓶车回家了。 然后老师对老师也找不到我，我那时候已经在家里睡觉了，我睡到下午三点，从中午十二点一睡四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千米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你本来就应该料到。
然后再说那个渐渐的女生，所谓一报还一报嘛，
怎么说？
我跑完三千米，后面就是她跑一千米。
哦，
她前面跑一千米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该跑跑嘛，该倒数倒数，我也没有觉得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但是到后面大概也就剩最后两三百米的时候，她好像突然出了点状况，就是她用手捂住自己的下腹部，然后下腹部又很接近私处那个地方，
很靠下是吗？
对，然后脸色非常的不好，就是整个脸感觉都像扭在一团的那种感觉。我当时在旁边陪跑，我吓死了，我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跑完三千米还有力气陪跑、啊、
没有，他是后面第二天的比赛了算是、然后我就在旁边吓死了吗？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是生病了或者怎么样？你 哪里痛？要不要就突然给你暂停比赛？
要不要我给你泼一盆冷水。
我就说他个人暂停比赛，就直接退出这场比赛。
因为你权力那么大。全场注意了，姐妹肚子痛，你们给我停下。
我只是一个广播站站长而已。
你就拿着麦喊。
然后他这时候就是一边捂着自己的肚子，一边就向我摆摆手说不要不要，我还能跑还能坚持。我说好。然后恰巧是最后快要踩线的时候，他其实到后面还冲了一把呢，冲了一把导致他名次还挺靠前的，但他就是到线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不小心啪滑了一跤，摔在了地上。然后我当时吓死了，我就赶紧到他身边去，我说你怎么回事？然后他这时候就是缓缓起身，面色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捂的地方着实有点一言难尽。他已经捂到了自己的私处，就是很已经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讲的那个私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逼痛。姐怎么能逼痛呢？我就跟他这么讲，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到后半段的时候有点扛不住。我说行，然后因为我跟他是特别好的朋友嘛，我就在私下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逼痛女。
你好过分哦。那他后面有去看校医之类的吗？
他后面没有，因为他跑完之后休息了一下就整个恢复如初。
神清气爽了是吗？为什么？
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要不要跟我还是去一趟校医室让医生给你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现在逼已经不痛了。
对
奇怪啊，怎么会如此啦？
对，然后我私下的时候叫他那个外号，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好笑。
他欣然接受了吗？
对，他每次我一说他就是逼痛女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再拿矿泉水淋你一身。我说好，大家各退一步吧。
各抓把柄了。
对，
刚才你这个比较搞笑嘛，但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励志故事吧。
好。
对，我初中的时候不是很胖嘛，大家中考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要考体育？
哦，体测。
大家
有
吗？
有啊。
对，我们满分是30分，然后它是30分构成呢，是10分的800米，然后10分的实心球，10分的立定跳远。
嗯，
因为我比较高，所以说立定跳远满分，又因为我比较胖啊，所以说实心球满分。
等等，这个比较高就能跳得远，这一点咱们
在我身上是
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只能跳个1.2米。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我觉得我当时跳的，虽然我胖，但我跳的还挺远。
啊，你弹跳力不错。
对，但是。是啊，我这个十分的跑步，咱们就是说到中考的时候得了2.5
啊，
对，就我真是跑不动。刚才不是跟大家说，就我为什么当体育委员嘛，就是因为我在大对在大家跑步的时候，我给大家喊加油，所以说整个初中我就没怎么跑过步。对，然后呢，到中考的时候我傻眼了，我才知道这个800米是这么遥远的距离，我才知道这个一圈操场有这么长，我感觉我在绕地球，我跑不完，我怎么办啊？而且当时爸妈为了激励我跑得好嘛，还给我买了一双非常贵的耐克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你穿着。就跑鞋你就能跑得很
你是哪吒吗？
对，然后呢我就是跑之前啊，我还站原地，就是用那种体育委员那种范儿，然后就是扭扭身子什么的、
还做一个专业起跑姿势、
专业起跑姿势，然后还喝了一罐红牛。 就是所有的软件给你
差生文具多，真的是。
对，然后呢，我把外套一脱，好，把半袖一露，我就跑。然后最后所有人都到达终点了，大家在终点向我加油。
哦，
对，然后后来呢，我记得我是跑了，就我们当时满分是3分38秒，这个数字我记得真的非常清楚。满分是3分38，我当时跑了5分39还是30几。
哦，
对，我真的跑的比人家满分慢了整整2分钟，就我到后面我连走路都走不动，我就甚至要想爬了。后来我想，我作为一个这个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的人，我不能趴，我不能趴下，我就是非常勉强在那儿走路。后来呢？
姐，
姐，然后
那就是太勉强了，
非常勉强。我当时连路都走不下来，
好辛苦。
而且我走路走了一圈半，你们敢信？
你那两分钟，那两分钟应该都是最后走出来的，我跟你说。
对，然后呢，我就这个东西一直在我心里是一个疙瘩嘛，我就从此我就恨上跑步了。就中考完之后，人家别人嘛，假如说你是实心球或者是这个立定跳远不满分，你也稍微就是及格一下，及格是6分嘛。3624你都24分了，其实也能通过，对吧？但是我呢，两个都满分，另外一个直接给我拉到了20出头。我觉得这个心里就很难受。所以呢，到后来高中我不是开始减肥嘛，我就从来不去跑步，我就离跑步机远远的啊，即使呢我要上去我也是走路。对，我就感觉我只要一跑步我那个心就开始绞痛啊，对，真的很吓人。到后来呢，
你缺一双耐克跑鞋和红牛饮料。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说，那这个东西我得克服呀，那怎么办呢？有一天我就点开那个跑步机，我说浅跑一下吧，我就用那个速度是8，这个是已经算比较慢了嘛，我就点这个8，后来我感觉，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因为那段时间我已经骑那个单车已经骑了有个几个月了嘛，心肺变好了。然后呢我又跑一下步，发现哎，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然后后来呢，我就每天说是试着跑一跑，大概跑了1个多月，我就感觉跑步好轻松啊。
是，跑步很舒服的。
对，我当时觉得啊，怎么
不敢苟同。
你是最怕跑步的。
对，未沉默人。
我刚才看到 Taco 的表情是很震惊的看着我，跑步舒服什么？
你要不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真的很舒服的，姐。
是，然后我当时意识到是跑步舒服了嘛，我就说那我就多跑跑吧。后来当时我多夸张的，每天跑5公里。
哦，
对，就是在跑步机上。
你跟黄瓜差不多耶，他也很爱每天跑5公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对，就感觉5公里是一个就是这种跑者的一个小坎儿，就过去之后剩下你跑多远都觉得哎好像就是还行。
他听听自己在说什么。5公里是一个小坎，500米是我的坎
了。
就跑回去之后觉得腿已经废了，反正也没什么了，接着跑吧。
对，然后呢我先跑5公里，后来每天10公里。对，
10公里
就真的当时
你是要去上海是吗？
对，我当时跑呢，我是心里想的是什么，我当时能跑5公里能跑10公里，我之前5公里就很长时间是跑40多分钟，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缩短这个时间，我就想用短一点的时间跑完5公里。然后后来我记得我跑的最快的一次就是从就是我们家就是在室外跑。你破吉
尼斯记录了？
没有，我在室外跑，我跑的最快的一次是26分钟跑了5公里。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这耐力不错，然后呢我再跑一个10公里，然后呢我就一直往这个1个小时之内跑，然后呢
最后一天跑了100公里。
真的跑到上海路。
有一天晚上爸比敲门，他妈妈开门了，他跑回内蒙古了。
救命。
你按照你这个培养下去以后你也不用坐高铁也不用坐飞机了，你这基本上全靠走都行了。
没有，一天跑一次，一天跑一次。
一次100公里吧。
最多10公里，我之前啊，
跑到10公里了之后，在10公里那边就是扎一个帐篷住下来，
对，
你就可以跑到拉萨，你知道。
然后后来呢，我就说，我既然能跑这么多了，那我就要证明一下自己这个800米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啊！我呢，高中的时候那会儿我已经是比较瘦了吧，然后呢，我就报名了我们当时的800米。我当时心里真的很慌，因为我们学校当时有2个班都是体育生，体育生是跟普通生同场竞技的
啊。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发的那个就是奖品嘛，对我来说也很诱人，因为我比较喜欢买文具。
奖励一个体育生，
我
靠！
奖励一个体育生。
对， 我觉得那个奖品非常诱人啊，因为如果得到就是前三名，第一名是精美笔记本，第二名是没有
精美圆珠笔，
没有很精美笔记本，然后第三名
没有很精美的笔记本，
就是稍微薄一点啊，然后第三名是那种就我们经常看到就是学校发的那种就是很薄很薄的那种本子，
横格本，
哎，横格本，
你们学校会不会有点抠门？
是有一点，对，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本子证明自己啊，然后呢我就报名了800米，哎，我说那就跑吧。然后呢我当时在跑之前我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啊，每天我都就是
又喝红牛啦
就这会儿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会儿不在一种表面功夫啊，对，我就开始每天训练，我就每天让自己就是在3分38秒内跑完一个800米。后来我发现我次次都能跑进3分38，我说那可能就是这次能浅浅的就是不拖后腿了吧、
瓜子你听一听人家跑步之前比赛之前在做什么训练你跑3公里之前你在干嘛
我在随缘
对，然后我们每天就是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体育课其实很水，每天就是在玩、但是我不一样，我是跟一个当时正在追我的男生，他也是健身的啊，然后我们俩每天干什么呢，俯卧撑平板支撑在操场上，对，然后引体向上，当时然后我不是自己上不去嘛，然后他就拖着我的腰把我往起推，这
种精肉情侣
对，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景象就经常被人拍嘛，然后所以就是学校的人以为我们是情侣，然后就说他们很上进啊什么的，而且当时我们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他也没有阻拦，他觉得我们俩在共同进步对，不过但是当时确实就是就是在这个备赛期间，就是准备这800米比赛的时候，每天我们体育课怎么练，真的还挺有用的。我就感觉我跑得越来越快。
就你们把这800米当做奥运赛场，
差不多。
为了一本不太精美的笔记本。
对，因为我到要克服心里这个梦魇嘛。然后到正式跑步那一天，我才看到那些体育生，哇，他们尤其跟我竞技是女生嘛，就是他们的那个肌肉，就腿那个肌肉真的非常漂亮，就一看就是那种经常跑步的人。然后呢，他们就是那种直接脱，就是他们。跑步是那种就是会露脐的那种小、
短的，
对，小短的那种背心嘛，然后呢我当时就穿了一个半袖对，
怎么还没有 update 一下，
怎么没有准备到这个部分呢姐
我不知道他们这么专业的，然后呢他们还就是把那种就是就是非常自然的把那种比赛的那个布不是就是会用别针别到胸前、
号码牌、
号码牌，哎，然后呢我当时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别歪了，我就感觉他们好专业好羡慕、我当时就心里就是开始想我肯定跑不过他们怎么办嘛，然后当时我们一组好像是12个人还是18个人还挺多的，然后就是那种站两排就那种一起往前跑嘛、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正好到我们那组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改了赛制，就说咱们这个这么多人跑万一路上这个危险什么的、
冲撞，
后来就把对怕冲撞就把这些人分成了好几组，他不是6个跑道嘛，就每组6个人、啊，然后就这种跑步然后呢我想哇人少了我不会就是那种就是被他们逼的压力很大吧，正好跟我一组比的是5个体育生对，就是我就这么寸的就被分到了这里，就对我来心里来说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事情，
绝望了吧当时，
很绝望，我就感觉我不行了，我就直接因为就是追我那个男生他一直在旁边就是鼓励我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我不行了，我就跟他说我要不退赛吧我腿都软了、后来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枪声响了、
姐
对
姿势也没摆出来
红牛还没喝呢对我就往前跑，然后我就知道了就是我的那个跑步的这个设计嘛，也像刚才瓜说的就先慢一点、然后再快一点，但是呢
我是先快一点再慢一点
就我说你是知道
的理想、我
知道理想
后面知道的
啊，然后呢我是说先慢一点再快一点，后来我看那些体育生从刚迈出步的那一刻他们就拿100米来跑，哇我当时我在后面跑我都愣住了，我说他们是这么跑的吗，后来我说我逼自己吧我也这样，我能跑几米是几米，
能跑最后跑了20米
没有没有，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哎，感觉这种大步的这种跑我也能坚持很久，后来呢我是就大步跑了一圈，我是跟那些体育生还就是落的没有很远、然后呢就是也是跟在他们后面跑嘛，后来我就想稍微放慢一点点脚步，我放慢一点之后我发现我更累了、于是我就再把脚步放快，
索性更大步，
你索性跟着他们跑、
对，我索性就跟着他们跑，我就一直跟在他们身后，那会儿到一圈半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开始咬牙切齿了，我说我操咋办我要不停了啊，我说我真不行了啊，我今天没穿耐克运动鞋 鞋。
前面体育生觉得好吵，是吗？
对，
你这中途要说好多话哦。
对，我是有精神弹蹦的。对，然后因为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健身嘛，有一句叫 “live 贝贝”啊，是这种，是这个健身人士经常就是鼓励自己啊，就是个 “live 贝贝”。然后呢，我在跑步的时候，我跟在他们后面，
你就喊，
我就 “live 贝贝 ，live 贝贝”。然后到后面，我就直接“贝贝贝贝”，我就开始喊。然后到后来，这个贝贝就是有点就是难喊嘛，加油加油，嘿嘿，我就开始喊嘿。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跟在他们后面最后100米冲刺了，我就想，哎，我还跟在他们后面，他们感觉好像已经累了，我好像还没有，我喊得越来越带劲了呢。
哦，
对，然后正好就是追我
的妹吵死了，
就聒噪取胜，
就吵死了，这比赛不要比了。
对，然后后来就我追我那个男生，他在旁边嘛，然后一直就是那种啊、用那种非常温柔那种，就是给我打气那种话，给我加油。后来我们组是6个人，我到最后冲向这个终点的那一刻，我是第3个。
哦、
对，后来啊，因为他是要不是分了好几组嘛、
哦，
要
看总成绩、
哎，要看总成绩。然后后来呢，我才发现我得了所有人的3名。
哦，
哦，我刚刚就猜到会不会是这样，就是他很像就是那种什么比赛啊，体育赛事，如果你分到很强的那一组，其实你的成绩反而很容易被带的稍微高一点。
哦、对对对，
有这种就是也不能说从众，就是你跟着人家这个很快的脚步，其实你可能比普通的人要本身就要快一些了。
是，对。然后我当时我出成绩之后，然后我不是当时我们。组第三嘛，我说我在一个组都第三，那拼成所有组，那我岂不是第9了？然后或者是第找不着了，然后我也没多想。然后后来上面不是公布成绩的时候嘛，然后一说那个跑步啊，下面公布女子800米什么跑步
成绩，决赛
成绩啊，决赛成绩先是从第3名开始，第三名他不是有3个开始说嘛，他是1等奖1个，2等奖2个，3等奖3个、
嗯、
然后呢他先报3等奖，然后谁谁谁我没有我的名字，我想啊，那肯定就是我没了呗、嗯、一共6个人得奖，那最后报完3个，我说我肯定不可能是前3、嗯、后来说下面公布第2名谁谁谁，然后第二个不是他有2个名啊，第二个 Barbie、
哦、
对，然后我就我说我咋我得了第2名，我当时就站在我们班，我就啊，我是 Barbie 我是 Barbie 我入选了，我最美的笔记本，我来了，笔记本我来了，是，然后呢，我就真的，当时我就撕开了我的校服外套，
撕开你的衣服，当场暴衣。
我撕开了我的这个衣服，就是校服外套，然后我就冲向了，因为当时已经就公布完已经结束了嘛、我就冲向了操场中间，我把校服咔一扔，我说我终于就是洗清了自己以前那种丑陋的样子，我就站在
那，你喊了这么长一句吗？
是要这么喊吗？
我在中间还哭，我真的我在操场中间流泪、我还跪在操场中间，我捶地，你们知道吗？
好像那个奥运冠军、
对，我在中间捶地，我做到了，我做到了。然后呢，当时大家都在就是拍我嘛，就拍我那视频啊、照片什么的，
上传抖音。
当时还没有、
没有抖音，
没有。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追我那个男生，他呢也是
跟你一起捶地了吗？
没有没有，他做的很好，他又是给我送热水，递热水。然后呢，我捶完地之后，不是心情平复了，心情平复了一些。他让我就是趴在操场上，然后他当时就拿了一个那种小筋膜枪，
给你按摩一下，
开始给我打腿，
蛮贴心的。
对，
后面你们俩有在一起吗？
没
有，
我就知道。
对，他一直追我，追到大1大2的时候吧。
哦，
对，也没有在一起过，就我没有答应过。
为什么你不喜欢、
这个。
算了，不符合主题，下一趴
有时间再讲吧。
对，然后他呢，当时就是因为我跑完之后，其实已经有点虚脱了，因为我毕竟这个步速是之前没跑过的嘛，我就感觉我走不动路了。于是呢，他把我公主抱从这个地上抱起来，
哎，真不错，姐，你不会像我要骑电瓶车回家已经很好了。
没有，他很壮，他练的。然后呢，他就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然后呢，我当时觉得很丢人，然后我就把这个头就埋在了他的这个就是肩膀上。这样的话，其实在外人看起来我是很娇羞的，但其实我没有，我只是觉得丢人而已。
是你刚刚捶过地。
对，然后大家就把这个拍下来，然后说什么啊，这我们学校的校队什么的这种、
哦、
然后就当时就是这个
谣言就是这么传开的。
对，这谣言这么传开的。然后因为平时我有时候不是健身练完腿嘛、然后就是我们当时要上5楼，我有的时候就是要上下学的时候 这个练完腿就是有点跑不上去，他就每次背我上去或者抱我上去，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看到过。但我其实我是很抗拒的，但是他会那种很强势的把我就扛起来，然后所以后来我也没多想，然后结果把这个东西传开的时候，我们老师也知道了，说其实这种情侣呢就是应该这样
啊。等一下，
我以为你们老师知道了是要棒打鸳鸯。
没有没有，然后说你看你800米克服了自己这个心中一直以来的心结，然后呢还就是在他的帮助之下你能够就是恢复的这么快，然后老师也开始就是
还收获了笔记本和美丽的爱情。
对对对，但其实我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是我自己克服了那个心魔。
他连一点
没有帮你吗？
都不想分给各位男士。
跟在体育课跟谁一起练习的他？
感谢他陪我的练习吧，感谢感谢感激啊！
有没有心啊？
很显然没有，他之前有笔记本，估计在怀里边被抱走的时候，一边害羞一边觉得丢脸，别忘拿我的笔记本，还在地上。
我的不是特别精美的笔记本。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他这个比较下头的事情，就之后慢慢给大家分享。
哦，也是事出有因了，
哎、
是
事出有因，
明白了。
不然的话，谁又不会被感动呢？对吧？
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算是一些课外活动吧。不基于学习上面的，我们就很积极这样子。对，今天聊到过军训啊、艺术节啊、运动会这些大项目，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聊一些小项目，比如说，在我的印象里面，每年的元宵节，每个班级里面应该都会办一个元宵晚会。
哦，有有有。
对，我记得有一年的元宵晚会，我有穿黑丝表演。
小学吗？
不是，是高中还是初中？
开玩笑，
小学的穿口穿黑丝，这个谣言要传下去。
小学不应该穿白丝吗？真的很可怕，当时那个场景就是很可怕，我并没有想要魅惑任何人，真的很吓人。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春游秋游啊，也是有一些很逗趣的故事啦。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当学生的期间，比如说遇到军训、艺术节或者运动会这样的场合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说是你觉得也像芭比一样还蛮励志的故事哈，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那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